大家好，我们前面讲到有求必应，云谷禅师特别加强语气说，妄语是佛门的大戒，诸佛菩萨怎么会欺骗人呢？这些话都是给了凡增进信心的。那么了凡先生听了之后啊，就进一步的向云谷禅师请教。于禁曰：孟子言，求者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了凡进一步向云谷禅师请教，孟子曾经说过，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是在我心里的，这是我可以求得的，而功名富贵乃是身外之物，我如何能够求得呢？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如自错解了。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余得也。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云谷禅师毕竟是老修行啊，了凡跟他见面，了凡先生才35岁，云谷禅师这个时候已经69岁了，而且是一个真正修行得道的人。我们中国俗话讲，得道，真正开悟，真正契入佛菩萨境界的人。所以云谷禅师说，孟子的话没有错，是你错解了。既然孟子的话没有错，那了凡错解在什么地方呢？此地没有多说。我们前面所讲的，诸位要是能够细心的去体会云谷禅师的这两句话，你自然就明了了。下面他举禅宗六祖的话来说，这是在《坛经》上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方寸就是指我们的心地，因为祸福吉凶都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我们求感应，求感应要从哪里求呢？从真心里面去求。所以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我们要懂得求的道理，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去求，哪有求不到的呢？世出世间最难的是成佛，成佛尚且可以求得，何况是世间的功名富贵？那简直就是鸡毛蒜皮啊，算不了什么，哪有求不到的道理？我们今天求最重要的是通啊。什么叫通呢？通就是贯通空间为次。我这样说现在人比较容易理解。那要用什么方法来贯通呢？要用真诚心。那什么叫诚？什么叫真？真就是没有妄，不是虚妄，一丝毫的虚妄都没有。什么叫诚呢？清朝晚年曾国藩先生说得好，他的读书笔记给诚这个字下了一个定义，一念不生是谓诚，这个定义下得非常正确。佛法里面讲，一个妄念都没有，这叫真诚。真诚心就是自己的本性，就是自己的真心。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变出来的，你把真心本性找到了，哪有不得的道理呢？这些理事释迦牟尼佛在大圣经典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稍稍涉猎大圣都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些教诲。那什么人得受用呢？依教奉行的人就得受用，就得利益。如果你读经你只会读，不了解经里面的道理，不了解它的意思，不能够把这些道理方法落实到自己的生活行为上，你得不到利益，你还是不通。 不通虽然有求，是不会得感应的。大概是30多年前啊，净空老法师在台北西门町法华寺讲《地藏经》，那个时候广钦老法师还来听过一次。那么有一天，净空法师在讲经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基隆的法师听到老法师讲感应的这个事迹啊，他就来请问啊，净空法师啊，你讲的这个感应靠不住啊。那净空法师说，怎么靠不住呢？他说，我天天向佛菩萨求个电冰箱，求了3年还求不到啊。净空法师听着就笑一笑，就问他，你那个道场住多少人呢？他说，就我一个人住啊。那你一个人住没有要一个电冰箱的必要嘛，所以你求不到啊。净空老师说，我这些年当中啊是有求必应啊。那他就问，那您是怎么求的呢？您求什么呢？净空法师说，我要讲经，我需要很多参考资料。那个时候在台湾呢，找这些经书典籍相当的不容易耶，很难得有人替净空法师介绍香港的智开法师啊，智开法师没有见过净空法师啊。那以后呢，见面了才知道他们两个是同年。智开法师对净空法师帮助很多，凡是他所要的书籍啊，都是些古籍，他都尽量的给净空法师啊收集到，寄到台湾来啊，这对净空法师的帮助太大太大了。那么净空法师就对这个法师说啊，我是有求必应，因为我求的是道，我是求道，是我所需要的。那么你求电冰箱，你没有这个需要嘛？出家人在物质生活上面应当是清苦些嘛，不应当奢华。你那个求不如法，我这个求如法，如理如法，真的是有求必应。所以净空法师对于老师的教诲，经典里面所说的啊，都深信不疑。从心而觅，感无不通，这8个字就是有求必应的理论与方法。求在我啊，不读道德仁义可以得到。就是身外之物，功名富贵也能够得到，所以叫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换句话说，为了种福田而求人、求义、求福、求禄，是必有所得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发心求善，不要求恶，这个样子才好。下面文说，若不反躬内省而图向外持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所以一个人啊，若是不能够自己检讨反省，而只是盲目的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但是得到得不到还是听天由命，自己毫无把握，这就合了孟子所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两句话了。这样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而且还把心里面本来有的道德仁义啊也都失掉了，那岂不是内外双失吗？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云谷大师这些开示啊，句句话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想求啊，不论是求内在的德性，或者是求外在的资生之具啊，就是我们生活所必须的。如果你不反躬内省，这个求是反躬，是回头。佛家常常讲回头是岸，你要向内心里面去反省，向内求，你能求得到。如果你不能够反省，不能够充实你的德性，只是向外面攀援，那你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道就是你求的方法，求的理论。譬如像现在我们在许多的资讯里面看到，书店里面看到，世间呢有许多这个商业巨子啊，他们成功之后啊，就写出他们自己奋斗努力成功的这个经验教训，提供一般人做参考。那么你用他们这些理论方法去求，你要是求得到了，那是你命里头有的；若是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是得不到。为什么呢？你不是向真心里头求，你不是向心性里面去求， 这种求法必然是内外双失，故无益。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一段是大师提醒了我们，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要讨论改造命运的方法。头一段是讲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确确实实的反省，要把这个根源找到。譬如了凡他命里面没儿子，没儿子是什么原因啊？那他寿命短，寿命短又是什么原因呢？要把他找到啊。好，因为孔公算汝终身若何？那么云谷禅师接着再问了凡，孔先生算你这一生的流年是怎么样啊？云雨实道，了凡就老老实实的向云谷禅师报告。云谷曰：如自喘，应得科第否？应生之否？啊，禅师说：你回过头来自己想想，你应不应该考得功名？你应不应该有儿子？所以一定要向内反省。于追省良久，了凡听了云谷禅师的话，反省过去的所作所为，想了很久，曰：不应也。啊，就说不应该。了凡是个读书人，也是个聪明人，他想一想，还想出不少的理由来。他说：科第中人内有福相，于福薄又不能积功累恨，以积厚福，兼不耐繁聚，不能容人，是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福之相也，岂宜科第哉？了凡一回头一反省啊，就把自己的毛病给找出来了啊，这个非常难得。所以平常很少说话的云谷禅师啊，云谷禅师是不太跟人说话的，有的时候一天一句话都不说。他能够跟了凡说这么多的话也不容易，这也是古人所谓的真正遇到的知己才说了这么多话。了凡这一想啊，我不应该啊，为什么呢？科第中人，就是官场当中的人物，都有福相啊。他说：我自己的福太薄了，没有福，怎么能够去考中科第呢？再加上他的缺点很多，他不能够积功累恨，以积厚福，积是基础啊，从基础上培养自己的福德，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下面说，他不耐繁聚，就是太繁琐的事情他不愿意去做，又不能容人，心胸狭小，容不了别人呢。是或以才智盖人，盖就是遮盖别人，把别人压下去。些人讲啊，喜欢出风头，喜欢压别人。那直心直行，直心直行在此地啊，意思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不是古圣先贤经教里面讲的直心直行。你看《维摩经》里面讲直心是道场啊，那个直心直行是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而这个则是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毛病习气。轻言妄谈就是说话不通过大脑，随随便便的乱说，像这些都是薄福之相啊。他自己了解，我这么一大堆的毛病啊，天天都在造业，当然没有办法考中功名了。这个在古时候科第都是讲啊，参加国家的考试取得学位，我们现在人讲学位啊，在从前也是三个学位：秀才、举人、进士，相当于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称的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这是说明他不应该考取功名的原因，他没有福啊。然后接着再说，他也不应该有儿子。地之晦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啊。先说两句成语啊，俗话说地下不干净会生五谷杂粮啊。那么水要是太清了就没有鱼了，为什么呢？鱼在清水里面，它也知道会被人捕去的，所以他不会在清水里面游， 也可以说地里头很干净，没有秽物，是不会生长植物的。于浩劫，这个了凡他有洁癖啊，其实整齐清洁是件好事情嘛，但是太过分的清洁也是一个毛病哦。以无子者一，这个浩劫变成了洁癖，一点脏东西都不能够忍受，这怎么能够有儿子呢？啊，这是第一个没有儿子的原因。和气能生万物于善怒，以无子者二。天地间呢、啊，我们知道哦，要靠温和的日光、和风细雨的滋润，才能够生长万物。我常常生气发火，没有一点和欲之气，怎么会生儿子呢？所以和气非常的重要，和气能兴家啊，谚语常讲嘛，家和万事兴。如果一个国家上下都能够和睦，这个国家哪有不强盛的道理呢？如果不和的话，那就是衰败的预兆现前了。所以和比什么都重要。了凡他没有和气，常常喜欢发脾气，看不惯的、看不顺眼的，他就要发作，不能够容忍。换句话说，这就是动高我慢、狂妄自大，没有把别人看在眼睛里头。了凡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想一想，这是不应该生儿子的第三个原因。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育之根。于今昔明解，常不能舍己救人，以无子者三。这个仁爱是生生的根本啊！若是心怀残忍，没有慈悲，不能够推己及人啊，就像果子一样，没有果仁，怎么能够长出果树来呢？所以说，忍是不会生养的根。这个残忍是不育之根啊！他没有爱心，心地很残忍，对自己的名节非常的爱惜，因为爱惜自己的名节，就不能够舍己救人呢。这是不应该生儿子的第三个原因。接着他说，多言好气以无子者四。这个说话太多容易伤气，影响身体健康。了凡他喜欢说话，喜欢发牢骚，喜欢讽刺人，现在讲喜欢挖苦人啊，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叫人家下不了台啊，也就是喜欢捉弄别人啊，这样容易伤气，身体上会受到伤害，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的第四个因素。习淫烁精，以无知者五。这个喜欢喝酒啊，常常喝醉，伤害了自己的精神体力，这也是不应该生儿子的第五个因素。好彻夜常坐，而不知保元御神，以无子者六。他喜欢彻夜常坐，晚上都不睡觉，不知道保养元气精神，这些都是不应该有儿子的原因。纵然是生育的儿子，那个儿子也是会短命的。其余过恶尚多，不能悉数。这个反省反省，自己的毛病实在太多了，数都数不尽呢、啊。你看了凡他的为人真正诚实，这叫忏悔，发怒忏悔，自己的身心毛病都能够对人说出来，坦诚的说出来，毫无隐瞒。这佛门讲忏除业障，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业障除掉，能够发现自己种种的弊病，这叫开悟。那觉悟之后能够把这些毛病改正过来，这叫修行。一般人修行啊，自己有什么毛病都不知道，那要从哪里修起呢？修是修正，行是错误的行为，把错误的思想行为改过来，这叫修行。所以修行修正行为啊，第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错误行为，这样才能够改过自新。了凡先生很了不起，云谷禅师这一追问呢、啊，他就认真的反省，把自己心行的毛病一桩一桩的找出来，这是后来他能够改造命运的根本原因。他凭什么能够改造命运？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改造？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毛病一无所知，不知道从哪里改起。 这么人家一反省，明明白白的摆在面前，就一桩一桩的把它改掉了。所以内里求德性，外面求富贵，求儿女，样样都得到了。他不是从外面求的，我们看他并没有在送子观音面前烧香拜拜，求菩萨送他一个儿子。那么他求功名富贵，也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去祷告求的。你看现在人拜神求神都是错了，哪里能够求得到呢？寺庙里面香火鼎盛，一天到晚不知道有多少人去求富贵求男女，得来的全是命里头有的，不求也会来的嘛。还以为是神赐给他的，神对他特别有恩惠，你说冤不冤枉呢？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理啊，如理如法的去求，这就是云谷禅师所讲的内外双得，没有得不到的。说到彻夜常坐，我们知道佛家有不倒丹，用打坐来代替睡眠。我讲这个话有毛病吗？你们要会听得懂才行。打坐在定中是清醒的，不是睡眠。如果用打坐代替睡眠，不如躺着睡，睡得舒服些。坐着睡，睡得多难过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的。那么净空法师初学佛的时候非常羡慕这个若是能够学到不倒丹有多好啊，连床铺都不要了，这生活越简单越自在嘛。也曾经向李老师报告过，他说我学不倒丹好不好啊？因为他在台中学一日中一时嘛，有五年的时间每天吃一餐啊，早晚都不吃，精神体力都很好啊，老师也很欢喜也很赞叹。因为李老师本人也是一日中一时大概有四五十年了，所以说净空法师啊，他想进一步学不倒丹，这时候想学打坐，李老师就笑一笑说躺着睡啊比坐着睡要舒服些。净空法师一听啊，就算了，就不再学了。为什么呢？李老师已经把他看准了吗？你没有办法入定啊，不过是坐在那里睡觉而已嘛。如果坐在那里睡觉那就错了，不如躺着睡觉。所以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有些不倒丹的，你去仔细观察，他是坐在那里睡觉，坐在那里打呼睡着了，所以他不是入定不是像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他真的是入定，他不是睡觉。真正大修行人这是自己的念头断掉了，对于世间的五欲六尘确确实实不动心了，这个时候他的心境空明，他没有阴气，所以常在定中，智慧光明念念在增长睡眠这个现象他都断掉了。所以睡眠是可以断的，但是要功夫才行，要心地清净，清净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不要睡眠。因为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欲界有，色界跟无色界都没有。由此可知睡眠是可以断的，但是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你要是勉强的坐在那里睡觉，对你的身体决定有害，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在修行场合当中千万不要好面子好强好胜，自己做不到勉强去做，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毁坏掉了，这是愚痴的事情。了凡先生这样一反省之后云谷曰：岂为科地哉？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因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财而赌，几成家纤毫一丝。譬如这个世界上能够拥有千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能够拥有百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百金福报的人。应该饿死的，一定是应该受饿死报应的人。上天不过是就他本来的质地上加重一些罢了，并没有一丝毫别的意思。云谷大师这些开示非常的重要，绝对不能够看作迷信。如果看作迷信，是在讲不是云谷迷信，而是我们自己迷信，自己迷了，不相信圣人之言，不相信事实的真相。 是自己迷惑颠倒。前面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真实的反省检讨，才真正知道自己过失很多。所谓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所以世间最大的善行就是改过。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读到，佛告诉我们，纵使供养无量无边的圣人，这是大善，还不如自己回过头来认真的修行。认真修行就是改过自新。我们古圣先贤所讲的改过是大善，中外的圣人都有共同的见解。云谷在此就讲到，岂为科第哉？其实是功名而已不应该得到的，恐怕不应该得到的事情还多着呢。修起功名是要靠积德，是要靠过去生中的修积才能够得到科第。那么世间享千金之产者，这是讲富贵家财万贯，一定是富贵之人，他才能够享受富贵。富贵不是随便可以得来的佛门里面说啊，这一生中得大富是前生财布施修得多，这一生才能得大富。我们这一生贫困是前生啊没有大修财布施的果报，谁能不能够勉强的得到呢？不可能的，是得不到的。如果勉强的去求，灾祸跟着就来了。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我们看中国古人造字学问都很大的，福跟祸两个字很像，就差那么一点点，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些都是教我们要知道因果，然后我们求功名求富贵才能够如理如法，没有一样求不到的。千金是说大富，百金是讲中富，就是讲中产阶级一定是他们前世都种了善因，所以是大富之人或是中富之人。应该饿死的人是他前世造恶多端，不修布施悭贪妒忌吝啬所致。世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确实有，我们也曾经见过一毛不拔一点好事都不愿意做的人他劝人家布施自己不肯布施，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来生必定得贫穷的果报。所以因缘果报是自作自受，绝对没有一个主宰在支配。如果说是有一个主宰在支配，这是错误的看法。天不过因材而赌，世间人啊常以为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其实不然，里面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的造作，绝对不是天意。天没有意思只有大圣大贤有真实的智慧，能够把这些事项和事实真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段是讲富贵穷通都有定命，下面是讲儿女也有定命，这是世间人的两桩大事。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展焉无后者，德至薄也就像生儿子也是看下的种怎么样，种下的很厚结的果也厚，种下的很薄结的果也薄。譬如一个人积了一百代的功德，就有一百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十代的功德，就一定有十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三代或者两代的功德，就一定有三代或者两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至于那些只享了一代的福，到了下一代就绝后的人，那是他的功德极薄的缘故，恐怕他的罪孽还积了不少呢。这是云谷禅师借着一般人的知见劝了凡先生要积功累德。百世之德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古圣先王，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 夏朝享国400年，商朝享国600年，周朝享国800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都是祖宗有德。那周朝能够享国那么久，是文王、武王、周公他们所累积的功德。百世之德，定有百世子孙保之。这是就世俗的眼光来说。你看平民当中，像中国的孔子啊，孔子是以大公无私、真诚的爱心来教学的，所谓有教无类啊，他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他积的功德很大。我们今天看到孔子的子孙大概是传了70多代，不但在中国受到国人的尊敬啊，孔德成先生到美国去啊，在旧金山呢、受到美国当地社会人士的尊重，大家一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就特别对他礼遇啊，是说的这一桩事情。十世之德，像中国历朝的帝王啊，我们今天讲到了凡先生，他是明朝人，这个明朝太祖以及他的先人累积的大功大德，所以能够传17代，能够享国270多年。我们再看看世间人，一般富贵人家传3代的、传2代的啊，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多了，但是还是能够借得到啊，一代就完了，甚至于自己晚年还不保不住啊，中年的时候发达，晚年的时候破产。我们常常看到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德智薄矣，他没有积功累德，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自私自利，纵然做一点好事情也不舍弃名闻利养。他做好事啊，没有条件的好事他不做，在社会上做一点慈善事业他必须要有代价，要以得到大众的褒奖、政府的奖励他才肯干，他为的是这个才做的啊，不是真心的，这是假善，不是真善，这就是德智薄。那么禅师举出这些例子跟了凡说，然后教他针对自己的缺点啊，彻底的改过自新，你就有救了。汝今既知非，你今天既然晓得你的过失了，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那就应该把你一向不能得到功名和没有儿子的种种福薄之相尽心尽力的啊，改得干干净净。所以改造命运要从哪里改起呢？就要从自己的习气过失下手改起。所以云谷禅师要了凡，你自己想想，你现在已经说了这么多了，你很清楚啦，为什么你考不起功名？为什么你没有儿子？你要把考不起功名和没有儿子的这些过错通通改正过来。务要积德，务必要积德。过去你做的缺德的事情太多了，功高我慢，常常以自己的才智去压别人，处处好强好胜，不能够容人，这都是缺德，一定要改过来。务要包荒，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包荒就是开拓心量，你的心量太狭小了，一定要能够包容一切才行。你看佛菩萨之所以伟大，就是心量大嘛，心包太虚，量周杀戒，